吴松到景阳岗的时候已经过了午了，叫着饥肠辘辘，又渴又饿，看道边高挑酒旗，有一座酒馆。吴二信说，我先到里边吃饱了肚子，然后翻过景阳岗就到了清河县了。想着这迈步进了酒馆了，捡了张桌，搬把凳子，他坐下了。掌柜的刚收拾完，一看又来客人了，笑脸相迎，擦抹桌案，摆上盘子跟筷子，就问大爷，你想吃点什么，拿酒来，我就是想喝酒。有什么快等的东西没有？有熟牛肉，切三斤。哎，好嘞。这掌柜的精明强干，白套袖，白围裙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，一转身的功夫给切了三斤熟牛肉，分两大盘装着，然后摆了三只碗，搬过坛子了，吨吨吨吨吨吨吨，给倒了三碗酒。武松啊，提鼻子一闻，嘿，这酒怎么这么香？就在柴家庄天天喝酒，也没这酒味纯正。端起一碗的尝了尝，好酒，一扬脖一碗进去了。哎，这味儿还真挺好啊！遭五官通七窍，吃了几口肉，端起酒碗一扬脖又进去了。吃两口肉，最后那一碗一扬脖又喝下去了。好酒，好酒！掌柜的，再给我倒三碗。掌柜的乐了，客官，您进我们这个酒店，看着旁边贴着个条没？没注意啊，贴条干什么？哎呀，那上面写着五个字：三碗不过岗。因此我们不能多卖，就卖三碗。您呢，多吃肉，吃饭吧，酒不能卖了。武松听完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啊，我说你们这什么规矩？老子走遍天下大小饭馆，光酒喝了无数，没听说不卖的。你解释清楚，这为什么？这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，是自己让制的酒，这酒味纯正，这是纯酒啊。您喝这三碗，就等于在别处喝十碗。另外，这酒后劲儿还大，这叫十里透平香，又叫迎风倒。您这阵觉着没事，您一出门被风一吹，一般的人就得趴下。再者说，这是咽喉要道，吃完了必须得过景阳岗，那大坡一上一下十几里地呀，恐怕您过不去，故此三碗不过岗，怕耽误了您的事儿。当然我们希望挣钱，可挣钱不能缺德呀，得适可而止。对不起您了，因此不能卖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掌柜的，我喝了几碗了，三碗了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我天生的海量，喝这点酒不够塞牙缝的。尽管放心，你这酒特别好，再给我来三碗，少说废话。喂，掌柜的一看是没事，仗着胆儿又给斟了三碗。武松一扬脖，等等等，干了，好酒，好酒啊！越喝越不过瘾呐、啊，掌柜的，再给我切二斤肉来，再买三碗。请问，不行啊，这少说废话，难道我不给钱吗？武松说着，掏出块银子，叭叭往桌上一摔，够不够酒饭钱？用不了，用不了，
既然用不了，满酒。
哎哎，又满三碗。书说简短，武松一扬脖又进去了，叫掌柜的还给满酒。掌柜的一看，这位个也大，气儿也粗，这要不卖给他，非揍我一顿不可。捏着鼻子又给满酒，一共武松喝了15碗呢。掌柜的吓得直缩脖子，心说这位是酒缸变的，好大的量啊！武松还要要，掌柜的说什么也不卖呢。武松一看，行，也喝的差不多少了，把肉也吃干净了，他也没吃饭，把银子给了，剩下的钱不用找了。掌柜的千万万谢。武松背起包来，拎着哨棒转身往外走，掌柜的追出来了，客爷且慢，客爷留步，您这是上哪儿去
啊？我要回阳谷县。
您回阳谷县非得翻景阳岗吧？
那是自然了，
除了这条道能走哪儿？客爷，您听我说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上景阳岗啊。最近景阳岗出了一只白额吊睛大虫，就是那老虎寿终王啊，拦路伤人，光着过路的行人让他吃了有好几十个呀。附近的庄村牛羊牲畜包括大人孩子受到严重的威胁呀，故此县衙有告示，小玉军民人等过岗之时千万注意，就限定40、50、未时这三个时辰可以过景阳岗，一个人还不行，必须结伙结队才能过岗，手里还要拿着器械，以防不测。您说看现在什么时候了，眼看日头往西转了，您到了景阳岗上不多时天就得黑了，万一碰上老虎也有您的命在呀。好汉爷爷，听我的，我们店房有闲房，您就在这儿住，明天等客人们来的多了，你们凑成伙结成队，再拿着家伙再过景阳岗也不迟啊。武松一听，看了看这掌柜的，哼，心说这江湖上啊，什么骗人的招都有啊。你看这家伙嘴甜心苦，拿老虎吓唬我，根本就没那八宗事儿。这座岗子我少说也走过20-30回呀，从来没听说过有老虎，这不瞪眼骗人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把我留下，多挣我点钱，或者他发现我方才付钱之时非常大方，也背不住晚上用蒙寒药把我麻倒，想要收拾我。武松多了个心眼儿，冷笑了一声，掌柜的，咱有话明说吧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下注住到你的店房，晚上你要谋夺我的财产？不是，我客爷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要这么说你屈枉好人呐。反正我把话都告诉你了，你不听你就过景阳岗，出了事儿小店概不负责，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，哈哈哈！但愿你说话是出自真心。慢说景阳岗有老虎，就是有龙，毛也不去。武松说着，提着哨棒，大步流星，直奔景阳岗。掌柜的在后头看看，晃晃脑袋，哎。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！但愿你有福能平安过岗。 掌柜的回去怎么收拾咱不提，说武松走了一阵到景阳岗下了，就这条道就走了五六里地，到了景阳岗下边的，哎呦，酒劲儿发了，刚才喝这十五碗酒来了劲儿的，武松就觉着头重脚轻，两耳发烧，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。他心说掌柜的没说瞎话，这玩意儿还真是见风就倒，十里透平香，真有点后劲儿。呵，莫非我还走不成了不成？又一想，去他的，我非走不可。他身子晃晃悠悠，摘摘歪歪，开始爬岗。这大岗一上就得五六里地，周围全是乱石和茂密的树林。他往道旁一看，有棵老槐树，槐树皮被人扒下去了，写着密密麻麻几行字，拿毛笔写的。武松还认在这儿呢，到近前把眼睛揉了揉，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。就见上面写的是：近因景阳岗有大虫伤人，但有各路客商，可于四五魏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岗，务请自悟。耶，武松就站住了，心里琢磨这是真的是假的啊，明白了，这叫故弄玄虚。甭问，店房那掌柜的干的，把人吓住，好到他那投诉，他好多赚俩钱。这也不是官方的布告，纯属唬人。呸！晃晃悠悠接茬往岗上走，天就快黑下来了。哎，走来走去，发现道边有一座破庙，是山神庙，庙墙也倒塌了，一无和尚，二无老道，无人管理，过往的人拿着当厕所了。哎，庙门上的贴着布告呢，你看这是真的，虽然被雨浇的已经褪了色，但是字迹还是挺清。武松再次把眼睛揉揉，仔细观看，上面写的是阳谷县市，因为这属于阳谷县嘛。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，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，如有客商人等，可于四五魏三个时辰结队过岗，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，恐被伤害性命，万望军民人等一体知悉。武松一看下边盖着大印，知道这是真的。哎呦，真有老虎啊，我呀也别找倒霉，看来我对那掌柜的是误会了，干脆回去得了。武松转身刚想走，又一转念，且慢，天到这般时候，这么远的道我还得回去，再者一说，见着掌柜的岂不被他耻笑啊？怕什么？不一定就遇上老虎，遇上就凭我的能耐，我也不进。要不怎么叫艺高人胆大呢？武松迈步接茬往岗上爬，到了山岗上的密林的深处，走不了了。这酒劲儿越来越来劲儿啊，脑袋嗡嗡直响，两耳生风，双腿发软。武松把衣服全敞开了，看树林里边有一块卧牛青石，像一张大床差不多少。武松心说：哎，
在这歇歇吧，醒醒酒。他把包袱解下来当枕头，往石子上一躺，小风这一溜还甭提多美了。他把哨棒就顺在身边，时间不大，加上酒劲儿，再加上乏累的劲儿，武松就沉沉睡去。您说他这胆子得有多大，昏昏沉沉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，突然刮起一阵怪风来，飞沙走石，树叶子哗哗直响，一股腥味扑鼻，紧跟着就听见哇，大吼一声，是山摇地动，把武松在梦中惊醒了。凭着经验，他就知道不好。武松急忙坐起来，定睛一看，离着自己不远出现了一只白额吊金大虫，就是一只老虎。因为白脑门、白眼圈、吊眼梢，所以叫白额吊金大虫。哎呦，这只虎可够个儿啊，那脑袋比麦斗还大着六圈，身子没有八尺长，也差不多少，尾巴高高竖起，眼赛金灯，嘴赛火盆，大牙好似尖刀，雪白瓦亮，胡须倒竖，正瞅着武松发威。这武松啊，从脑瓜顶凉到脚跟，唰，那心里头就好像空了似的，什么也没了。顺着额角往下淌汗，鼻子、脖子、前后心，就这一下，叫汗全给弄透了。那位说：“你别瞎白活了，武松那么大能耐，至于那么害怕吗？”啊，武松也是个人，他不是神呢。你看，说着容易，做着难。也慢说，在深山之中遇上老虎，你就碰着一条狗，或者碰着一只狼，你害怕不害怕？武松一看不好，一咕噜声躲到卧牛青石的左侧，伸手把哨棒抄起来，做好了准备，不打不拼也不行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呀，就见这只猛虎把大嘴一张，怒吼一声，前爪一竖，后腿一蹬，唰，刮着风就扑过来了。这一招叫虎跃，那个老虎能悬起来，离地能有八九尺高，呜的一声奔武松扑来。后来的武术家根据动物他的特长研究出的武术，所以这招也叫虎扑子。要换旁人呢，那就堆那儿动不了了。你别看武松害怕，方寸未乱，头脑非常清醒，一看老虎以上是下扑下来了，这家伙重有七八百斤，也慢说他咬你抓你，就是砸也得把你砸个半死不拉活。
武松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嗨，老虎是两个前爪扑空摁到地上了。还没等武松还手呢，就见这猛虎前爪摁地，后屁股一拧，这招叫跨打呀，奔武松就撞来了。你想什么人跟老虎碰屁股能碰得过？真碰上了也是骨断筋折呀。老虎有三绝艺，这是第二招，叫跨打。再看武松脚尖点地，飞身往空中一纵，哎，疼，他蹿起来五六尺高，这老虎这一屁股没撞着他。武松双脚刚然落地，老虎可急了，就见那尾巴好像钢鞭一样摇起来，奔武松腰里便抽，那尾巴要抽到人身上受得了吗？而且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呀。武松双脚刚沿一落地，一看尾巴又来了，说声不好，往地下一趴，哎，这虎尾巴贴着后脑勺刮着风就过去了，虽然没抽着武松，把武松身后一棵小树给抽着了，这棵树也有对掐粗啊，耳聋中就听见咔吧一声，把树抽为两半。你说多大的劲儿啊！武松连着躲过三招，那汗出的也不知有多少。老虎一转身，仍然是这三招，嗷一声又扑过来了。这回武松可缓过手来了，老虎一扑他往旁边一躲，老虎扑空，再看武松双手抡起哨棒，攒足平生的力量，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，恨不能这一棒把老虎砸个脑浆崩裂呀！哎呦，就听见咔哇一声，把武松震的是大惊失色。